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请翻开《居士论讲义》。上一周的课程从讲义编号029第75页开始。世亲以略破、正破、有部。依照事有尊者，曰作用有无之差别，成立三世有为法。从讲义75到76，先略破，接着再讲义77页，是正破。正破中除了从理论上也加以会通，在诠释有部前文所依据的教理二证，做阐述说明。那在讲义77到78页，根据法体与作用两者间的关系，如果主张用不离体，所产生的过失是，既然两者是相即不离，三世有为法，法体实有恒存者，则作用也应该与三世摒弃。如此的有为法如何成立三世的区别，也就是当主张体用不相离之时，就违反了根据作用之有无区别有为法，是过去，或者是现在，或者是未来。那反之，如果主张体用是相异，用离于体，则会落入可能是无穷的过失，或者是作用如有无为法一般是长存的。由于会落入此两种过失，因此在讲义78页，根据记色论的记载，若许作用异法体者，会有用无常。更正会有用无穷过以及用长存之过失，所以有部再次转记说，作用与法体是无有异。如果可以留意到这一段文，接着经部或者是世亲的难破，也就是在讲义的科判小西瓜。科判刮胡小溪的第二段文进步破的内容，其实是与讲义77页的第一小段科判刮胡 A 解释偈颂中的和爱用内容，两者义理是相通的。那事实上，如导师的著作中曾经提到，在世亲俱舍论中，对于有部的一些主张，或者说受到经部的难破之时，那么世亲会假作毗婆沙师做回应，但事实上，导师有提到，真正的毗婆沙师有部的论师们，在某些段落中，并不可能如《俱舍论》中所记载的如此的回应，就如同这一段文，在讲义77页的记诵下论文的第一行，既然经部或世亲已经根据体用相即不离加以破斥了。接着，再破斥用离于体， 也会有过失。既然已经从这两方面破斥了，那在讲义78页的第一段，就是科判有不救的这一段论文，有不不可能再走回体用是无有益的讲法，因为在先前已经遭受破斥了，所以不可能再以如此的主张限自己于不义。那这样的一种撰写方法，事实上应该是世亲故意为之，就是故意要以如此的表述方式来展现出有部所主张的三世实有法体恒存，其实无法自圆其说，甚至可以说是在理论上的荒谬，所以在遭受了经部等等的难次之时，才会不断不断的一直转记，不断不断的转记。譬如说，如果体用不相离的话，那就转记为是体用相离。那体用相离又有过失，所以再度转记为是用于体是无有益，是相即的。那如此的一种撰写方法，事实上，有部的毗婆沙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论述方式啊，这是应该是世亲有意要限毗婆沙是以不义。那这样的一种描述方式，就如同在顺正理论，众贤论师也是对于世亲的一些主张，也会故意写得很不合情理，如同讲义76页注脚40括弧2的底下所引用顺正理论卷52。那么众贤论师认为世亲对于有部的争议，事实上并不能正确的理解，反而假作毗婆沙师的说法来限有部于不义。但是众贤这样的讲法其实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众所皆知世亲对于有部的宗义其实了解得非常深刻，那才有可能写了俱舍论，当时才会引起有部毗婆沙师的波澜。好，那因此不论是俱舍论或者是众贤的顺正理论，后代在学习的时候也可以透过这两位作者的一些撰写方式，可以知道他们写作的背后的动机用意。好，那上一周是说明到讲义的83页，在会通有部所引用的经证，就是佛曾经告诫弟子们，对于过去色，对于未来色，要勤修厌舍心断。那么这样的过去色、未来色是有，根据经部或者世亲的说法，他的有是过去曾有因，未来当有果，那乃至是有对治破因果邪见的用意。那同样的，对于意识借由无间灭意以及所缘的过去未来，那当然也包含现在的境界而升起第六意识。在经部认为第六意识可以缘取不存在的法作为升起 第六意识的所缘境，就如同讲义83页论文提到，若体现无，则因许有缘无尽而生起的事。那这边的事当然是指第六意识，因为前五是只能缘起同时的前五尽，个别的前五尽作为前五是个别的所缘条件。那接着是重就跌破，也就是先重许某一种说法，再接着加以破斥。那如论文提到，假设主张过去或者未来的即为是散乱而有的，而如此的实有。现在的即为呢，就是非散乱，是有很条理性的聚集聚合，所以说过去或者是未来的即为是散乱，而非如同现在的即为是聚合而条理性的存在。如果主张基于如此的散乱聚合的差异点加以说明，过去即为未来即为差异于区别于现在的即为法，来成立三世的差别的话，这样的主张这样的论点事实上也是不正确的。为何呢？因为有情在缘起过去或者是未来的即为，并不会缘起其散乱相，也无法缘起其散乱相。就如同有情我们缘起所见到的色声香，所见闻觉知的色声香味触，这样的色法，这样的色蕴，我们必然是缘起其一个和合相，而不可能缘起其极为的散乱相。那乃至于去设想明天的种种的色声香味触，如此色蕴的对象，也不可能是缘起散乱相，必然是缘起其一个聚合体。比如说想我明天想要买一台车子，我们不可能想说把想要买的车子先拆装成轮胎、方向盘、外壳，然后再细分成更维系的螺丝等等，我们所设想的一定是一个聚合相，而不是这样的散乱。那更不用说是一个极为。所谓的极为是有不主张色法色蕴，也就是物质法的最小单位，无法再做分析、再做切割的最小的色法单位、物质单位，就称为是极为。那因此第一个双圆圈所说的以极为的散乱或者是聚合如此的标准区分过去的法、未来的法与现在法是有差异的，这样的主张是不正确的，因为与现实层面不相合。现实层面就是有情缘起过去的物质法、未来的物质法，并不是以散乱或聚合如此的差异做缘起的对象。所以无法根据即为的散乱聚合说明过去、未来、现在的差异点。好，接着请看第二个双圆圈。又若比色 之有是同于现在法的极为，现在的物质法的极为。那唯独只有善乱是差异的话，也就是法体是同样的有，但是未来法、过去法极为的差异是在于两者间的善乱，而现在的极为是聚合的。那如此的区分标准，也就进一步会造成极为的法体本身并没有产生生灭的区别，而只有善乱与聚合的差异，以此来说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区别。那么极为的色法，其法体应该是长恒不变的。那第二个双圆圈的观点，意思是说，同样根据第一个双圆圈，去来即为是善乱，现在即为是聚合。那么，过去未来的即为与现在的即为，两者间的差异点，唯独只有善乱与聚合的差异。那么，也就表示即为本身的法体是没有更动的。在经历从未来到现在，现在又泄灭入过去，法体只有从散乱到聚合，聚合到散乱，这样外形上的转移，但是本体上却是长恒不变的。那么如此的观点就会违反了三法印中的诸行无常，因为即为也是有为法的其中一类，既然是有为法的其中一类，就应该要符合诸行无常。无常的意思就是代表有生灭的变化。所以当主张以极为的善乱聚合说明三世有为法的差异之时，就会造成极为色其体因常的过失。但是极为色本身是有为法，法体本身不应该如无为法一样是长存不变的。好，接着看第三个双圆圈的内容。右色为因，即为聚散，尽无少分，可名生灭。是则遵从邪命者论，弃被善事所说弃经，如弃经说，眼根身位无所从来，乃至灭位无所从去等等，这就是圣意空经的内容。好，那么第三个双圆圈所说的，在邪命论者根据注脚六十五普光的聚色论记所提到的，就是圣论师。圣论师主张物质法即为本身也是长存的，这样的破次也是根据即为的聚合是指现在世的即为，即为散，即为的散乱，这是指根据过去或者是未来的即为。如果主张物质法、色法唯独只基于即为的聚散，区别现在世与过去未来世的差异，而没有一点点的法体上的生灭存在不同的话，如此的主张就与邪命者，或者如普光所说的圣论师是一样的，而违反了诸行无常的三法印 也违反了圣义空经的内容。好，那接着看第四个双圆圈，又非受等即为即成，如何可言去来散乱？这也是根据第一个双圆圈一开头所说的，如果有部主张以即为的散乱聚合说明三世法的差异的话，那根据物质法可以以即为做说明，然而非物质法，譬如说心所受的，或者是不相应行法，乃至无为法，这些非物质法并不是由即为所聚集而成的。那无为法本身当然不堕入于三世，但是心王、心所以及不相应行，这些有为法，非即为所成。那如何定立其三世的差异呢？好，那接着，然于受等追忆，追忆是指追忆过去，逆观是指逆观未来。那追忆过去，如同现在法是未灭，追忆未来，更正，逆观未来，那如同是现在法已生。假设对于有情所追忆的对象是受等，就是非物质法了，非物质法于过去世或者是于未来世的追忆逆观，皆如同现在法一般的话，后文的未灭或者是已生，都是指现在法。现在法未灭，现在法是已生，也就是追忆过去法、逆观未来法，皆如同现在法的特征。那个相的意思就是特征，也就是现在法是存在的。如果追忆过去法、逆观未来法都如同现在法一般实有的话，那么有为法的法体应该是长存的。这是第一种过失。好，那第二种过失呢，假设追忆过去法、逆观未来法，其法体是没有的话，是不存在的话，应该就要承认确实有原无的心王，也就是第六意识，这样的道理应该是要认可的。好，所以在然于受等追忆逆观亦如未灭已生实相啊，那后面呢是改成逗号，那么所带出的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若如现有，这个现是指现世法、现在法。若如现有的话，那么过去法、未来法其法体应该是长存的，那这个是错误、不合正理的，因为有为法的法体是无常的。因此在下一段，若过去法、未来法的法体并不如现在法是存在，反而是不存在的过去，已现灭的过去，或者是尚未升起的未来法，都是不存在的。那么既然可以圆过去，可以圆未来世，也就代表有情的第六意识是可以以无作为所缘境。 而不像有部所主张的，有事必有尽。好，那接着再请看下一段。那有部对于今部所主张原无也可以升起第六意识，有部加以难问：如果法体不存在，也能当作第六意识的所缘境的话，那么就应该主张有第十三处，也能当作第六意识的所缘境。但是事实上，佛法的正理以处做分类的话，只有十二种嘛，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只有这十二种，十二种处，而不存在第十三处。这是有部对于今部所主张缘无能生事，如此就应该以第十三处也能当作第六意识的所缘，因为第十三处也是无的，也是不存在的。好，那今部基于如此的有部问难，加以反诘反问：诸有答无第十三处，此能缘事是以什么样的对象作为所缘呢？假设有部主张缘取没有第十三处的心事，是以缘第十三处的名称作为所缘境的话，那么就应该所否定不存在的是只有第十三处的这个名目，而不是第十三处的法体。那如此，如果所否定的只有是名称上的不存在，而不承认没有第十三处的存在的话，这反而是一种邪见。那么比较明确的说法，大家可以参考注脚六十七。注脚六十七的文，如果以图示做说明的话，事实上并没有所谓第十三处。所对应的法体，这个法体是不存在的。是无的，因为以佛法的正理，只有十二处而已，没有十三处。因此，进步师反问说：以佛法的正理，知道没有这第十三处的能缘事，如此的能缘事，那其所缘的对象是只有第十三处的名称而已，是只有第十三处的名称而已吗？那如果只是缘取名称的话，因为所无的是只有名称的话，那也就代表，难道这样的佛弟子是承认有第十三处的法体，而没有其名称？大家能知道这个意思吗？意思就是说， 假设现在我手上并没有拿任何东西，对不对？你们能够了知我手上没有拿任何东西，是借由我所说的我没有拿任何东西，还是你们确实知道我没有拿任何东西？假设你们只是听或者是了知它的名称是没有的话，那反而言之，也就代表你们会认为我手上是有东西的，只是名称没有，但是法体是有的。可是这样的一种认知，这样的一种了别，是跟事实相违背的嘛？所以能够了知我手上并没有拿任何东西，并不是否定掉它的名称而已，而是切实的认知到，你们不管是看到或者是意识上的判断，确实认知到我手上是没有任何东西的，对不对？而不是只否定掉没有名称而已。因为如果只否定掉没有名称，反而言之，就应该是有可能会承认是有东西的，但是名称没有而已。所以今不如此的反驳，就是今不反真的第二行论文。若谓即缘彼名，彼名的意思就是说是没有第十三处的名称，那反而言之就会承认是有第十三处的法体。那这就是如注脚67普光聚摄论所讲的，如果否定掉名称是没有，而承认是有第十三处，那这便同于邪见而不是正见。那事实上以佛法的证理是不存在有第十三处，而不是不存在有第十三处的名称而已。所以否定掉的或者是了别所无的，并不是缘起名称，而是确实知道没有第十三处这样的法体，那以此来证成确实有情是可以缘无而生起认知。也就是以佛法的证理，学习佛法的证义，我们都知道没有第十三处，所以我们是可以缘无而生起了别的意识，知道没有第十三处，而不是只否定掉没有第十三处这样的名称而已。那么今部就是以此证成有情是可以缘无而生事，有情的第六意识是可以缘取不存在的对象而生起了别，生起认知。所以有部的难问，事实上借由今部的反真，反倒可以证成有情是能缘无而生事。那接着再看科判刮胡小 B， 今部从共一般的世俗或者是现象来做说明，有情能缘无生事。又若缘生先非有者，那此能缘事是以何种对象作为所缘？声音从无到有，那我们知道从无的没有声音的状态，那请问这样的一种缘起是以什么样的对象作为境界呢？如果不承认有情能缘无生事的话，那请问我们知道声音从无到有，那样无的阶段请问是以什么作为所缘？好，那第一种情况，假设主张缘 生先非有，是以缘起因生作为所缘境的话，那这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了？就会导致，如果我希望说，请大家安静，我反而要先发出声音，哦，因为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求生无者应更发生？这意思就是说，如果缘生先非有，是以缘起声音作为境界的话，那么同理就应该去承认，希望大家不要发出声音，反而是先发了声音，再去求取声音，不要发出来。哦，如同黑板上面所写的，在时间一的时候呢，就是论文所讲的声先非有的情况，就是没有声音的情况。那因此，有情当能了知，在时间一的时候是声先非有，是没有声音的情况。请问这样的一种了别的心事，是以什么为所缘境？那第一种情况，就是下一行论文，世亲假设说，如果主张这样的了别心事，就是缘起声音为境界的话，那么如此的逻辑就会造成，当我们有情去求不要有声音的时候，就应该会，既然不要有声音，就不要发出声音就好了。那为什么还要以缘有声做境界？那因此，当我们要希望大众安静的时候，反而要去发声啊，这是很不合正理的，也不合逻辑的，不合事实真相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希望不要发出声音的时候，就点点就好了，安静就好了，而不需要再进一步的先发声，然后再去闭嘴。那这样的一种事实，就是源自于说，如果能了知声音是先不存在的，然后在第二个时间点才有声音存在。那能了知第一个时间先前的，是声音不存在，所缘起的其实就是缘起没有声音的那个时间点而已，这才是正确的，而不是缘起有声音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有没有声音的存在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嘛，是有这样的一种过程，没有错。但是在从无到有的这个无的阶段，本身所缘起的就是没有声音的状态了，而不是会去缘起有声音的状态。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不要用声音来举例子，以我们眼见为例子好了。譬如说，大家都还没来到慧日讲堂第二楼的时候，这边是空无一人的嘛。那因此，我们在讲堂之外，能够知道这个第二楼，讲堂的第二楼空无一人，我们就是看到里面空空洞洞的，而不是看到有人之后，我们才进一步去了知或者去推断，去求取讲堂里面是没有人的，对吧？我们本来就是看到里面是空空洞洞的，元武我们就能够知道，哦，这个讲堂是没有人的，而不是把人塞进来之后，哦，然后才说，哦，先前是没有人的。那因此，第二行的论文，若为即缘彼身为境，而能够知道身先非有的话，那么求取，或者是想要达到身无 的这种状态，这样的人就应当要先发生，然后再求生无。那如此的做法或者是如此的逻辑就是不合理。好，那接着再看论文的第三行，同样的，缘生先非有，如此的能源是，如果主张说是生无这样的状态，是住在未来世，也就是还没现起生因的时间点的话，然而有部主张三世时有法体恒存，未来世的法体也是时有的，那么与生无住未来世就是会有冲突。既然主张未来世的法体是时有，那么怎么可以说生因没有生因，如此的状态是处于未来世呢？因为生因也是有违法法体的一种情况嘛，有违法之一，那因此不能主张说生无是住在未来世，生有是住在现在世，不能以这样做区别，因为有部根本的教理就是三世时有法体恒存，未来法未来的生法体也是时有的，因此就会与生无住未来位两者之间是有冲突性的。所以如何未无是指前面的生无住未来世。好，那接着看第三个若位，若位去来无现世者，此亦非理，其体依故。这边的去来是指过去的生，或过去的因生，或者是未来的因生。如果主张过去或者是未来的因生是没有现在世的因生的话，也就是以过去的因生没有现在世的因生，所以称之为是过去因生，未来的因生是没有现在世的因生，所以称之为是未来的因生。如果是做这样的一种区别，三世法的差异，那么如此的主张也不合正理，因为也与有部所主张的三世法体是一样，是实有的，这样的根本教义有所冲突。好，所以在科判刮胡 B 这三个落位，都是根据有部最根深蒂固的教理三世时有法体恒存做说明上理论上的冲突，以此来彰显有部的根本教理是与事实是相违背的。好，那最后呢，最后这一行论文是结成正义，若有少分体差别者，本无今有，其理自成，故事通源有尽以及非有尽。若有少分体差别者，这句话意思是说，如果未来世的因生与现在世的因生，其两者的差异是在法体上有所区别的话，那么代表现在世的因生法体是存在的，所以法体上有区别的未来因生，其体就是不存在的，那因此法体从未来至现在 就是本无而今有，从尚未升起而现在正现在前。那这样的本无今有，这就是符合了正理，也符合了事实的真相。所以以此能推知有情的心事，那主要是以第六意识为主，是能够缘取正现在前的境界，也能缘取不存在的对象作为所缘境。那非有境就是指过去或者是未来法。好，那接着请看讲义85页。然菩萨说，世间所无，我知我见，无有是处。菩萨这边所指的就是世尊尚未成佛之前曾有如此的表述。菩萨所讲的这句话并不是说世间所不存在的却能够我知我，这边的我是指释迦菩萨，世间所不存在的菩萨却能够知能够见，并不是这样的一种说法，而是说当世间有某些真上慢人对于非有不存在的或者是未证而却言证，菩萨本身说自己是不会有如世间真上慢者为证而自认，以证以德，将无而认为是有。因为菩萨是能够证观，于无观无，于有观有。所以世间所无，我知我见。这并不是表达菩萨会如怀真上慢者那样的一种情况。好，那若依此者，则一切觉皆有所缘，何缘于境，得有犹豫或有差别。意思是说，如果不按照经部或者是世亲如此诠释菩萨所说的世间所无，我知我见，无有是处，是以对于世间的真善慢人与所无却认为是有，于未得未证却认为是以得以证这样的一种表述诠释的话，那么既然有情的一切觉知所缘取的对象都是三世时有法体恒存，那有情对于所缘取的时有恒存的境界怎么还会产生犹豫不决，或者是有无的这种差异呢？既然有情会有犹豫不决，或者是认知到某个对象是有，某个对象是不存在的，这样的一种差异点，那也就代表有情所缘取的这些有为法的所缘境，它并不是三世时有法体恒存的状态，而是法体会有生灭等等这种不确定性，所以当有情缘取的时候，才会有产生犹豫、怀疑，或者是认知到有存在，或者是没有不存在的这样的现象上的差异。好，那以上就是经部对于有部所引用的两部契经 所做的全是会通。休息到8点，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